弟兄姐妹，晚上好，早上好。我们今天因为待会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查经呢，我就事先录下来了。那么由于是视频，所以我想呢，今天也有地图的分享，那么你们也不太好把它整个的 copy 下来哈，所以。我决定这一次呢，就让你们看看我的笔记。那另外呢，也跟弟兄姐妹啊，让你们赶快写作业哈，因为作业拖久了，毕竟呢会非常的累哈，因为你这样赶起来会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多哈？因为我们学习的是希望你能够按部就班的学习，OK？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讲跟第五章的第一讲。那么我们前面回顾呢，儿童跟孩子的儿子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信徒，你不可以回到律法之下。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开始讲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如果是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你在当孩童的时候呢，你不可以的啊，因为你还要受教育，你还要接受管家的指导啊。那些管家呢，在罗马时代呢，他们会找那些希腊人来管理他们的小孩子啊，因为希腊被罗马人灭了。但是希腊人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呢很有学问的哈，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时代的人都会用希腊文。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好像我虽然是一个主人，但是我在当孩童的时候还没有成人哈，你没有办法管理全业的，你要让这些管家来帮你管，你管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要听命于他了。所以在等你17岁或者24岁，哈，不同的年龄，我不晓得，我有看了不同的资料，哈，但是在你成人之前呢，你跟奴仆一样，因为你要听命于他们。所以呢，是在师傅跟管家的手下，哈。那我们为孩童是被奴役于世俗小学，啊，你要学很多的东西，哈。那么在世俗小学呢，也同样的。我们看见有一种什么不一样的灵在那个地方，那个不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好像呢是我们受教于这一种的世俗小学，被敌对的灵捆绑，所以我们在这边已经就知道了哈，我们开始学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呢，还不认识圣灵的，但是呢，圣灵也允许我们。接受这样子的教育，让我们能明白我们人世间，但是总有一天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你会对整个的世界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想法。感谢赞美主哈！那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啊，是童女玛利亚生的，然后呢？是生在律法之下，然后可以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当然，这个儿子不是说我们成为犹太人哦，我们是被领养的。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神的儿女是领养的，不是要我们成为犹太人才是他的儿女。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才能够拯救律法下的人，因为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启示，成为完美的祭物。一个完美的祭物才可能怎么样？才可能赎出这些律法之下的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从阿巴父那里领受到的旨意。那么我们被赎出来以后，我们就儿子的身份呢？那神就差遣神儿子的灵进来，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讲的哈，人若没有受圣灵的感动，就不会说耶稣基督是可咒诅的，一定是受圣灵的感动，称呼他为主的。我们献上感恩哈，今天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呼叫我们的天父叫阿爸父。那既然你叫了，你就是准备承受产业的。OK， 就像我们以前古今中外都有偶像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认识他，都是给那些偶像做奴隶的。但是现在你跟我都认识了，而且是被神所认识的。那我也讲过哈，在第九节这个认识呢，是一个神亲密的认识，这个是不是用我们知道我们晓得的意思，我们是有亲密的认识，就上帝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这个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保罗他这里讲，哎，你为什么又归回到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隶了？哎，犹太的基督徒就返回去律法的捆绑之下，就好像是外邦的基督徒回归到他以前的偶像一样。那么他说，你们谨守日子啦、月份啦、节期啦、年份啦，哎呀，我真担心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啊。这是保罗他一个从打从心灵里面来劝告加拉太人，你不要再回去了，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得救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守律法呢？所以外邦的人，你不需要像犹太人遵守犹太教规才能够亲近上帝啊。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因为呢，那些律法派的人一定会跟他讲说，哎，你受了洗啊，哎，你还要割礼啊，做犹太人，你一旦割了礼，犹太人那一大堆后面的就来了啊。你既然要做犹太人，要做的彻底啊，所以呢，你有守不完的戒规啊。他们是为律法很热心啊，犹太人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文化传统之下呢，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律法派了。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他也很自然的，他们也要把外邦的人你也要归入到律法之下。 OK， 但是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基于神的恩典，我们跟神亲近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要不然他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守安息日吧。这个在新约里面讲了很多次，保罗讲了很多次，耶稣也讲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在下面一段啊，是从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保罗的劝勉是为加拉太人的好处啊。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那这一节圣经意思就是，哎，我当初来给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没有叫你们变成犹太人哦，才能够得救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那你们没有欠我什么，我也没有把另外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那现在呢，我求你跟我一样啊，你既然信了耶稣，就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了。他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也签关系啊，哎，你们头次见到我，哎，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我身体有疾病啊。因为在路斯德的时候呢，保罗那个时候有暴民啊，哎，把他打石头啊，用石头丢他啊，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丢到外面去，结果保罗又站起来了，没死。那可能呢，在那个时候就受伤了，或者是说啊，打到了他的眼睛啊，因为他下面他说，我身体的缘故，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啊。因为在保罗第一次在加拉太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吧，他们把他当作是那个有神成为人形在我们当中，因为他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所以大家要来向他献祭。可是他说 no no no， 不是不是不是，但是他脸上可能是长得很难看， 眼睛可能被打歪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不好看。所以呢他是说，哎，你们就是当时要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也是很愿意。所以加拉太人对保罗他是尽心竭力的接待他，没有厌弃他，没有把他赶走。那真的是啊，在主里面的爱心已经施展出来了。但是保罗他这里讲说，哎，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吗？因为可能假教师他们就说，诶，保罗所传的福音啊还差一件啊，你们要割礼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啊，犹太人行割礼已经行了1000多年了，将近2000年啊，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会要求别人啊，外邦人也要行割礼。那可能假教师就说，诶，这个他讲错了啊，可能开始就讲保罗的坏话啦，他是福音的仇敌啊，不对啊等等之类的。那这样子对加拉太的人他很难去分辨啊，因为保罗所讲的福音呢毕竟对他们来讲太新了。那么那些律法派的人都很热心的，哎，不怀好意啊，要离间我们。那离间当然是关在门外，那可能保罗的意思就是一语双关了，啊，你就把你们推到天国外面去了，你们要小心啊。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是好的，却不单与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个样子哈，因为你们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要这个样子，而不是说只有我在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地方也特别小心哈，那些人对你好是别有用意的，他们要把你带离福音的真理。19节，我晓得啊，我为你们再受生成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么我们在这边也讨论到一个蛮严肃的话题，为什么保罗要再受生产之苦？难道他们以前的重生就不算数吗？所以我们强调了，他有两种的说法。这两种的说法很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 exclusive， 不是说互相排斥的。对，我们在这边理解的话呢，你就知道保罗他真的为他们再受生产出，好像要再次把他们生出来一样。那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成形了以后那要 birth， 因为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traveling， 生产之苦。你既然长大了就要把它生出来。因此呢，我们上一次呢在谈的时候并没有谈到屈劳祷告，因为屈劳祷告其实是一个代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方式。那我们有些时候会在恩膏圣灵恩膏特会当中，我们看见有些人啊捧着肚子啊说肚子好痛肚子好痛啊，但是那个其实就是在圣灵在感动他，他要代祷屈劳的把一个东西生出来，可能是一个事工啊，可能是一个人要重生啊，都有可能哈，啊。那这个样子叫做屈劳祷告，也就是说上帝放了一个很重的负担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里面，让你为他生出来。那保罗就在这边讲，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要把你们重新再生出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再受生产之苦就是说，我以前在13节的时候，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你们信了，你们重生了，然后这一次再重生。所以我们讨论到呢，重生是不是可以再多次，那答案是我个人觉得是。所以我们要很重要，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要特别声明，你不要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保罗在这里讲说，我继续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我要再把你们生出来。这就是保罗他非常的挂念加拉太教会的人啊，所以他愿意为他们再生一次再生一次再生一次。所以呢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为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重生，在屈劳祷告。我的意思哈，要让他那边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基督里面被生出来。 或是一个新的事工被生出来，或是一个新的运动被生出来，复兴的火生出来。哇，这就是祈祷祷告。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正式，我们要从4章21节 A 直到3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这个就是你想要重新再接受摩西管辖的人，请告诉我，你没听过吗？那这个就是沿着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保罗愿意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可是呢，他又话锋一转，他再去针对那些还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他再一次的用了一个灵异解经啊。那我们要稍微讨论到这个灵异解经啊，在现在的很多的解经的原则之下呢，是不太被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灵异的解经很容易变成失意的解经，可是你看，你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哇，保罗的解经真的是胆大。怎么讲呢？22节，因为经上记着说，律法上记着说，其实原文是经上记着说，或者是讲说 it is written 啊，就是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女奴所生，一个是自主妇人所生的。那请你不要忘记，夏甲是一个 slave girl， 是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生下来的儿子也是奴隶。 OK， 除非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这个夏甲生的女儿才有机会成为承接产业的人，但是很不幸的啊，以上生下来。 OK， 所以保罗他就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一个老婆 Sarah， 一个侍女叫夏甲。那夏甲呢是人血气的，是谁呢？是萨拉说，诶，我生不出来了，那我这个侍女给你做妾啦，那你来跟他生，这个生了就算我的，他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从一个保罗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侍女生的，这个女奴生的就是奴隶。OK， 23节，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以实玛利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呢，是夏甲，是撒拉同意夏甲，那夏甲就是奴隶嘛，来听从他主人的吩咐，所以呢，他就跟亚伯拉罕同房，然后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但是以上的出生却是神的应许。在创世纪18章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看见人来了，哇，三个人哈，我们想说，哦，那是圣父、圣子、圣灵哈。然后他跟他讲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在那边偷笑，所以他的儿子以撒就是要笑。那这个地方呢，他笑意思就是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怎么可能会生呢？ OK， 对不对？但是神说你会生。 OK， 好，那就是应许，那就是一个 promise， 那也是一个 prophecy， 就是一个预言，他说你会生，好，那他就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应许的儿子，叫做以撒。 OK， 好，那24节他说，这都是比方啊，这是寓意的说法，两个妇人两个约，一个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OK， 那夏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西乃山是在阿拉伯半岛，不是在埃及的西奈半岛，这件事情早就在新约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了，一直到最近才有人真的去找到阿拉伯半岛的西奈山。那我待会有个图给你们看，他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OK， 那我要看一下当代圣经，阿拉伯人称这个西奈山是夏甲山。在这个比方里面，亚伯拉罕那做奴婢的 束切、啊、代表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是一个遵守律法为取悦上帝制度的中心地，所有想要遵守这制度的犹太人就是做奴隶的儿女了。下讲，下讲是一个女奴嘛。那这个就是西奈山上面的下甲山，就是西奈山，你就是要做奴隶的。这就是比方，就是预表在律法之下的人民。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那么我再用当代圣经的翻译，他说至于做我们母亲的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是自由的，不是犹太律法的奴隶。我们如果只看中文的话，这个和合本他第26节呢，其实他就是在讲不是两个约吗？一个约在西奈山，另外一个约呢，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亲。这个母亲呢是什么母亲呢？这个母亲就是下面27节，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经过产难，你要高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就是变成应许，应许，应许所生下来的。 OK， 那么在这边要细细讲，撒拉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的人就不受摩西律法的捆绑，是自由的。撒拉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母亲，因为他所生的以上是凭着上帝应许的，所以基督徒也是凭着神的应许获得重生的。基督徒都是被圣灵重生，都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持续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伟大的应许。27节有两个解释，因为我看了不同的那个解经书哈，他说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引用这个是在以赛亚54章第一节，他的用意在说明，这不生育的撒拉到最后终于得到儿子以撒，然后呢他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啊。这是第一种解释。但是第二种解释呢，是说明我们新约的儿女是神在新耶路撒冷所收养的儿女，不需要经过惨难的。那我比较接受第二种，感谢赞美主。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的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我们接受圣灵充满的教会，也常常被血气的基督徒逼迫，到现在还是这样子。30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他说是说把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侍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你要去参考创世纪21章10节到12节，这个律法奴仆的儿女和恩典自由的儿女呢，你不可以生活在一起。所以当以撒断奶的时候呢，那可能他们在招这个在宴客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就看见那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已经蛮大了，那他就突然想到说，这个儿子不能够跟我儿子生活在一起啊，他不可以在我家啊。因为以撒是要承接产业的，他就告诉那个亚伯拉罕说要把侍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啊。那这件事情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哇，你这个亚伯拉罕你好狠哦，人家夏甲很无辜啊，他也是听从命令啊，杀他就赶尽杀绝啊，人家听你的命啊，跟亚伯拉罕啊生啊，那你现在你有儿子了，就把他赶出去了，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尽合理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说，侍女的儿子赶出去，因为那个代表了律法， 这个律法之下的儿子不可以跟自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得到神儿女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跑去守律法。那这个就是保罗他说，这就是当初把亚伯拉罕这个妻子还有那个他的妾之间发生的事情呢，他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讲解两个约。那这两个约就在说明了律法跟恩典这两个不能够生活在一起，律法一定要出去，因为只有神自由的儿子可以承接产业。所以他31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侍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非常会辩论，他把这些事情辩论得很详细，所以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呢，原来律法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的什么，有他的这个效用，就是在你的儿童的时代，但是呢你一旦成人了，你一旦自由了，就再也不能管辖到你了。好，那我们看这4章25节说明西奈山是在阿拉伯。那么这边有一个图哈，以色列呢从这个西奈半岛的这一块地呢过了红海，你可以看到这个红海。那么据考证呢，就是这一条路上面呢是这个山脊，那两旁呢，两旁这边都是深渊，两边都是深渊，那只有好像一个山脊的道路可以通过来。他们去实地上去查考，但当时那个神就让那个吹东风哦，让这个海面上这样竖起来，所以以色列可以走干地过红海。那么过到这边来，可以看到这个是马拉，马拉是苦水的意思。那摩西在那边砍了一棵树，马拉的水就变甜了。当然这个有一些属灵意义哈。到以琳呢有12股泉水，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哈。然后就这样过到了寻的旷野，然后到了出埃及记17章利非定，这个利非定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边要战胜亚玛利人，那边有一个这个岩石哈，这个摩西的杖一打，哎，磐石沁水出来哈，那个地方那个照片都有。然后得胜的旌旗，那个耶和华尼西也在旁边，这个祭坛也在旁边。然后呢又经过了一个绕路绕到这边来，那这边就是西奈山。所以这个西奈山呢已经发现在哪里了，那个西奈山当中有那种以利亚的洞也找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啊以后有机会要到那边去看看沙烏地阿拉伯境内啊，感谢赞美主。那么从4章21节到31节也是对那些愿意回到律法之下的人，保罗就用律法为所记的印证啊，亚伯拉罕一妻一妾的预表，侍女下脚是西奈山的旧约，是律法之约，他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是生而为奴的，记得哈，按血系生的。另外一个是自主妇人的撒拉，代表是新约恩典之约，他生的儿子以撒是凭应许生的，是属灵的象征。这两个妇人是两个城为代表，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是全世界犹太教的中心哈，那另外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教会的象征，是自主的，不在律法之下。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会生孩子，这个孩子都是应许。OK， 所以呢，我们凭着信心，靠着新约的忠告和所流的血，可以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感谢赞美主哈！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这是一个极美的城。弟兄姐妹，你向往吗？你有没有常常在灵里面看见呢？所以回到律法之下做奴仆是非常可惜、可怜、可悲的事。今天能有这样子的人，甘愿失去天上属灵永远的产业，回到律法之下。 但是呢，这是因为许多的信徒不认真查考圣经，你不晓得真理，哎，就随便相信，随从各样的异端错谬的道理，但是你自己要负责任。我相信上帝呢，也让我们能够查考加拉太书，也真的让我们真的看见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神的真理。那四章三十节，我们看见撒拉为了自己的儿子，把侍女和侍女，为了自己的儿子，把侍女和侍女的儿子赶出去。你可能会认为说，哎，亚伯拉罕和撒拉这样子不近情理啊，为了自己的儿子不顾侍女的儿子的死活。哪里晓得这是一种比方，表明新旧约的不同。那我们就怕有人说，哎，我也要应用啊，哦。在我们的古代的时候也有这种三妻四妾齁，哇，就把妾儿赶出去齁。那你要小心齁，一定要有神的启示齁，你不可以随便的应用齁，说诶，你看撒拉把侍女夏甲赶出去了，那要把她赶出去。那你要特别小心齁，你要有上帝的启示才可以。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积极正面一点齁，你做奴仆了，在这个人家里面你永远是奴仆，赶出来之后呢，你就不是奴仆了， OK。 所以呢，以实玛利也成了一个大的家族，这就是上帝应许给夏甲的，他也要成为一个大族， OK。 所以呢，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如果以实玛利永远留在他家，那就永远是奴隶了。所以那另外就是从比较正面积极的看法。好，那么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五章第一节。律法是还不清的债，付不起的恶。那第五章前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持续的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持续的辖制。那么这一节圣经呢，是本书的钥匙节 key verse。 新的信徒，你不要再被旧约的律法捆绑，你已经完全得到了自由，不再欠行律法的责任。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哈，我们是自由的，不受律法的捆绑，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那所以我们所有的新约信徒，我们不用去守律法，但是律法上面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我们是要用爱心去行的。那这个是新约的基督的律法，我们在加拉太第六章第二节你会看到，这是基督的律法。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把旧约的律法通通都好像看起来通通都丢掉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而不是说你能够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相反的，我们是要成全啊，来成全。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哈。我们今天不是说，哎呀，我得自由了，哇，那我就可以无作非为，为所欲为，不是。相反的，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新约信徒，我们的道德标准要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要比他还要高。所以你说自由了，呀，是自由了，但是你我所需要付的代价远远比法利赛人还要更多更高。那我们自由吗？是自由了。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被爱大大激励？你是不是持续的相信？啊，我们今天在第五章的前面几节，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今天我们自由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是因为我们有爱心，是因为我们有信心，那是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简明圣经这一节讲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要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你们要坚决的抓紧那份自由，不要再想依靠遵守摩西律法而被上帝看成正直清白的，这个办法行不通。 只会给你们无穷的压力，使你们变成好像被沉重的轭压着的奴隶啊。要小心啊，我们都难免回到旧约律法的捆绑，很难免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一套，你要做什么你才有得到什么，你要好好的读书，你的考试才能够高分，你才能够进好的学校，才能够进好的科系啊，长大毕业之后你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好像这一切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这种自由的白白得来的救恩不太习惯。那么在第五章第一节，保罗他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坚守自由，不要再受律法的束缚。OK， 束缚就是说你要去守这个守那个，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以爱人如己来成全律法。第二个，不要再被律法的轭所缠绕，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沉重轭。所以呢，你要断开辖制。我们需要明确的打破所有对律法的遵守，摆脱它，一劳永逸，认识到你是在一个新约之下，你已经不再需要遵守犹太的礼仪、诫命、日子、安息日、季节、时间、年份，以及犹太律法当中任何其他的内容。你 free 的，你自由了。你要断开这个辖制 ，OK？ 第二个是断开这个轭。沉重的轭压得你透不过气来，遵守任何所有的摩西律法、诫命、仪式、律法的任何的内容呢，都被视为束缚的轭。如果一个人回去遵守律法的话，他就有义务遵守整个的律法。如果有人想知道他是否被允许偷窃、谋杀、通奸或守任何的安息日，那他就需要去好好查考新约的内容。OK， 我们在这边讲啊，不是说我们不守这个律法，我们就可以犯法，那就不对了。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是不一样的。OK， 好，第五点我要讲，就是律法是一个重轭，令人难以担当。基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奴仆的轭，为叫我们得自由。如果想要再靠律法称义的话，那就是与基督隔绝了，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新约的特点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一切的恩典福气都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受割礼或不受割礼呢，毫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只传十字架和爱，十字架是要使人从律法之下得到自由，但不能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完全违反了定十字架要救人脱离罪恶的目的。我觉得这一段要放下去。谢赞美主，谢赞美主。OK， 这一段其实就是第二、第三、第四节，还有五六节，但我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简单的说明。第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那这是对外邦人讲，因为原本是犹太人就无法，因为他已经做了。但是保罗他其实也有教导犹太的基督徒，你们下一代就不要帮他受割礼，就在使徒行传21章是有讲到。第五章第三节，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对，特别讲外邦人信主之后呢，你就不要去行割礼了。那如果你去行割礼，就是自我表明你要去行全律法。那割礼是犹太人的规章礼仪啦。那如果你在行的话，就表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像还不够力啊。你还要再这样行为啊，这就是真理啊妥协的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第四节的保罗讲的斩钉截铁，里面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你是靠律法称义还是靠信心称义？那你要在恩典当中如何做，请参考五节六节。 OK， 好，那么第六节， 啊，在恩典当中坠落是堕落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过好多，我们在恩典当中，你如果又回去守律法，你就从恩典当中堕落或坠落下去。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那恩典当中坠落有一个就是放纵情欲啊，你就被圣灵充满之后，你才能够胜过情欲，你要跟随圣灵的带领。 OK， 常常行情欲事情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第五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从恩典当中堕落。放纵情欲是从恩典当中坠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你又回到律法里面去了，那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好，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两节，我们今天只会读到第六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持续的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个 through faith through the spirit， 靠着就是透过圣灵透过信心持续的殷勤热切的等候所盼望的义。当代圣经怎么翻译，他说至于我们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我们盼望实现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在热情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但圣灵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因信接受了基督荣耀的义。那弟兄姐妹，你已经上过我很多课的人你就知道了，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意象当中透过圣灵的浇灌以信心看到将来自己被神称为义人。也就是说你可以读这两节经文，第五节跟第六节，你要看到你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因为你热切等候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就是你在意象当中看见，你意象当中看见的话就成为你盼望的由来，所以你热切的盼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OK， 感谢赞美主。第六节，你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我们在谈到割礼不割礼的重要性的时候，原来保罗在这里领受到很重要的启示，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持续的有功效。这个功效呢就是 energio， 就是发电厂的那个发动一个动力，这个运作的动力呢是爱的运作动力。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他说呢，现在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在被爱激活和成全的信心当中，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是要被爱 activate 去激动激活它，而且呢你是不断的被这个爱激活一直到成全这个信心为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种以爱为本或者是说没有用爱来表达出来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唯一有功效的信心就是被爱启动被爱一直不断的成全的。在当代圣经里面它的翻译是这样，最要紧的是要有信心并且以充满爱心的行动把信心表现出来。新译本他说，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用处。那 JMAT 啊 Jonathan Mitchell New Testament 他说，真正有效用的是透过信仰和信任，通过爱不断的有效的工作或是运行，或是在内心里面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把信心表达出来。 OK， 所以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灵信心 爱心的动力，才能够有功效的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一定要不断的有爱心，不断有信心，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将来一定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与其回去守律法、受割礼啊，或是遵守什么东西，你现在的重点是在这三方面：爱心、信心跟圣灵浇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五章四到六节给我们放弃追求律法称义、追求属灵生命的一个新的方向。你就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的动力浇灌，以信心的眼光看见将来自己在神面前是称义的，如同主耶稣基督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在恩典当中不坠落呢？这是超列五节六节的应用，重点在于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拥有神的爱的动力，成全了神律法上面的要求。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五章十四节，你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今天新约站在这个抛弃这些律法束缚、抛弃这个沉重的律法的恶，我们要追求什么？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信心、爱心、圣灵充满，这才是你我的重点。最后讲到持续在恩典当中的四个秘诀，在这个地方有四个秘诀。我们的晋升作业呢，是要求弟兄姐妹你好好查考这些经文，然后把秘诀写出来。所以很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回答问题只有三个，很简单。这个可能有点难，但是也不是太难齁。只有四题的是非题，然后晋升作业。我们做个祷告。这也是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相信呢，我们了解了律法跟恩典的差别。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守全所有律法上的规定跟要求，我们就仰赖耶稣基督你宝血的救赎，你赐给我们儿子的身份，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因此为这个缘故，求你持续的将信心、爱心、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凭着信心以神给我们爱心为动力，持续的以爱心来成全律法。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恩膏我们每一位。谢谢耶稣，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